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0月7日星期四接見法國參議院訪問團一行五人，並頒授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李察特種大壽興文勳章，表彰他在台法交流上的貢獻和對台灣的支持。蔡英文說，回想多年來李察主席為台灣所做的一切，他要說李察是台法關係的開拓者，不斷在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好像在2019年5月法國參議院正式邀請台灣立法委員訪法，還有今年5月在李察主席及在座友台小組參議員的努力之下，法國參議院史上第一次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些都是台法深化關係持續創下的里程碑。蔡英文在致辭的時候亦都特別感謝法國在國際場域關注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他說台灣會持續善盡國際成員的責任，確保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亦都希望同法國一起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李察曾經在1997至2002年擔任法國國防部長，台灣外交部表示李察主席三度訪問台灣，彰顯台法友好密切關係，雙方將會就區域安全局勢廣泛交換意見。這次是台灣今年迎來的第一批歐洲訪問團，分析人士說，過去議員層級的代表團出訪台灣從來都不是禁忌，但是隨著兩岸關係惡化以及台灣近來在歐洲積極拓展國際空間，已經令到中國感到望之在背，因此連非官方的交流都要不計顏面出手干預。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邦達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無論是法國國民議會或者是參議院的成員拜會台灣的國會官員甚至總統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尤其李察只是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他和其他四位訪團成員的層級並不似去年9月由捷克國會議長維特奇所率領的訪問團一般高，亦都不具官方的色彩，但是他說北京這次反彈如此之大，固然有捷克訪團的原因存在，但是主要還是中國展現了想要挑戰既有局面甚至進而改變現狀的野心。他又說，透過干預李察訪團，中國同時也在向歐洲地區甚至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議員傳達出禁止訪問台灣的訊息。邦達茲說，中方的反應過度，尤其是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或者這些可以解釋為駐法大使的個人策略，但是從這樣的作為，他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外交官為了促進利益變得是多麼強硬。李察原定今年3月就要率團訪台，但是在籌備階段就受到中國的百般阻撓，再加上台灣爆發本土疫情，一行人遲至10月才成行。不過就在李察訪團抵達台灣的前夕，中共連續數日派出總計超過100架的軍機侵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台海局勢緊張情勢驟然升高。身為訪團團長的李察隸屬法國執政的共和國前進黨，而其他成員包括參議院友台小組兩位隸屬於共和人黨的副主席布依松以及喬瑟夫達茲玉中間派聯盟的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參議院友台小組執行秘書高玉笛。李察對台灣並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曾經兩度訪問台灣，當時中國淡然處之，但是這次李察再訪台灣的時候就遭到北京前所未見的激烈反彈。回到今年3月，法國媒體字母 A 首先揭露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曾經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給李察，譴責李察正是籌備的第三度訪台行程，並要求立即取消。盧沙野在信裏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又說，參議員出訪台灣不單止破壞一中原則，亦都會威脅到北京和台北間的現狀，更是向台獨勢力送出錯誤的訊息。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 FRS 研究員邦達茲當時在推特發文痛斥這封信代表中國對法國民主制度的介入， 令人無法接受。他寫著說，法國參議員想跟誰個見面是他們的自由，北京不應當指手畫腳，更何況盧沙野只不過是一屆的外交官。李察代表團出發之前，中國駐法大使館再次在官網刊登答記者文，重申他的反對立場，並且老調重彈一中原則。中駐法使館主張，法國參議員具有官方身份，應該執行法國官方的政策，他們無論以何種名義訪問台灣，與台灣當局進行官方接觸，都嚴重違反法國所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都會被台獨分裂勢力所利用，不單止損害中方的核心利益，破壞中法關係，最終亦都將會損害法國自身的聲譽和利益。對此，法國軍校戰略研究學院院長尚傑維爾梅向法國十字架報表示，2015年以來法國議員出訪台灣未曾損害到巴黎和北京間的關係，但是北京這次反彈之激烈，說明了北京在台灣問題上面越來越咄咄逼人。盧沙野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有名的戰狼外交官之一，他曾經因為部分不實或者過激的言論，至少4度被法國外交部召見。今年6月，盧沙野在接受法國《文意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戰狼在中國是正面的詞彙，被貼上這個標籤，他很自豪。他說戰狼是捍衛中國對抗瘋狗的戰士。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黃恢博說，國會議員是民意代表，不算是政府的行政官員，即使是去年訪台的捷克議長，亦都對外宣稱他的出訪行程不涉及一中原則，是單純的國會交流，可以說構成了台灣在外交上面的灰色地帶。黃恢博說，中共這次高度關切李察的來訪，根本原因是兩岸交惡之下，中國對各式名目出訪台灣的外國代表團容忍度驟降。黃恢博說，中共目前會不假辭色，以前他可能就是行禮如儀，你人要去就提醒你不要去，以前就是這樣結束了，現在可能就變成好像盧沙野這樣的有各式各樣的做法，明的暗的都會來阻撓。黃恢博又說，無論盧沙野是否以戰狼風格聞名，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的外交人員目前都會極力阻止駐在國政要出訪台灣，雖然沒辦法確認這些是來自北京的默許，還是已經成為他的全球外管的慣例。台灣歐洲聯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就認為，台灣成功拓展他和立陶宛的關係，並決定會設辦事處之後，中國彷彿上緊法條，更加關切台灣近期和其他國家的互動，並動接批判各國可能和台灣發展出官式關係。不過對於中國不顧外交禮節的反彈，他說歐洲國家其實是相當反感的。鄭家慶說，中國近期對外政策或者是相關作為都趨向更強硬、更單方、更沒有顧及外交禮節式的做法，所以會使到歐洲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相關作為會感到有些無奈。鄭家慶指出，法國有自己的印太戰略佈局，亦都是歐洲國家當中少數具有軍事投射能力的國家，考慮到法國和一些太平洋島國的傳統關係，可以確認的是法國有意願在亞太地區扮演積極角色。他又說，雖然這些仍不代表法國願意介入印太區域的衝突，但是至少法國有意願和能力協助預防衝突發生，而這些亦都是李察主席所熟知的領域，台法雙方自然會就此進行意見交換。不過邦達茲認為，法國的印太戰略和台灣的政策目標並不一致，法國今年7月更新他的印太戰略的時候，並未提及台灣是經濟夥伴，亦都沒有特別關注台海局勢。法國是今年在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公佈以及和澳大利亞的2+2外交國防聯合聲明之中，才展現出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邦達茲又指出，法國需先在他的印太戰略當中將台灣列為經濟夥伴，並且認可台灣在教育、技術、科學等領域的地位，以及認識到台海的和平穩定有關法國的利益，才會真正關注台海情勢。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